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。我们先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天上父，孩子感谢你的恩典。主，你造就我们，主在你话语当中能够同盟益处，同盟建造。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。主，让我们明白在传道书第十章当中你要对我们的说话。主，我们恭敬仰望，把接下来时间放在恩主你手上，求主你就大大的来使用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祈求奉主的名求， Amen。 好，今天我们要分享是传道书第十一课，就第十一章一到十节。今天的经文比较短一点哦。然后其实只要大家有机会回去先看了一下，它是关于青年跟工作有这样的一些慰勉跟期许。那可能大家也听到我跟温迪的立长老，我们都分享了很多我们在礼拜六晚上第三堂这些年轻人的事工。那今天刚好有位新人来了，那他也是年轻人，所以我们也邀他一块进来。之前立长老就写了一版这有关硅谷青年的打油诗，我觉得非常的好，大家可以来先预备我们的心。那在今天主日学，他是这么说：一进硅谷壮志凌霄，二手他本来写二手破车，东奔西跑。我稍微改了一下，因为晚近这十多年来，我们的很多的年轻人这个经济状况好了一点。二手宝马东奔西跑，三十不到伤肩紧腰。哎，这为什么说？因为我们礼拜六晚上年轻人在查经的时候是罚站站在后面，不是我罚站他们自己站在后面摸着自己的腰的，都是 Google、Apple 这些码农。所以真的是年轻人，因为职业我们就说工商，我们不是像在国内这种做劳动的工商，而是他做 programmer。 我们这次有一个从佛罗里达博士班正要毕业，会到硅谷来实习，他的手腕啊、关节这些都受伤，所以说真的也是不容易。这群年轻人四次破防，要价天 房价很高，大家都知道五彩屏幕键盘敲敲啊，这些 programmer。 那我后来改了一个下面看不太清楚，6611来主怀抱，就是每周六晚上的6点到基督一家一起敬拜神。我们希望能够把福音的信息带给这一群年轻人哦。然后七夕牛郎织女难找，那当然这边工程师多，可能弟兄这个男性比较多一点点，但是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在一家这边以后的姐妹还蛮多的，因为很多人念生物的或者这些 lab 的，相对我们的这个女性多一点。80000家当股票套牢，然后他们有些会去做投资的。9点回家健身瞎聊，我再改了一下，因为他们其实也蛮养生，他们回去还会做点健身，然后又上网去聊聊天。十载寒窗刷题取劳啊，硕博念完了之后来到硅谷还不断的去刷题，为了在 Google 在 Apple 这些高科技的公司还晚上在学 Machine Learning， 还在继续在进修。百万小屋加钱竞标啊，对，还要再加钱才买得到，动不动一个 Townhouse 破百万啊，千辛万苦虚空弯飘啊，媲美北漂，我们这边也有弯飘。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能够为主得到更多更多的年轻人在这个地方，神竟然把他带来了。那我们在6611这个新的一个季度，从昨晚开始，这有点非广告，开始有讲圣灵的果，然后接下去有偶像系列，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些信息能够建造这群年轻人。这很符合今天主要讲的信息，针对年轻人的一些警醒的。但放眼望去，这边都是我们比较上了一点点年纪的大叔大伯这个样子。对，但是求主带领，有更多的年轻人也能够在我们的当中同盟建造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传道书第十一章，只有十节，我们一块来念好了。对，你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。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。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上；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，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。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风从何到来？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？你尚且不得知道。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， 你更不得知道。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，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两样都好。光本是佳美的，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。人活多年，就当快活多年，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，因为这日子必多，所要来的都是虚空。少年人啊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，神必审问你。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，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。感谢主。从经文里头我们就看到很多对年轻人的加勉，其实十一章跟十二章会有一些连结。我们先分段的话，一二节比较像是我们鼓励年轻人他能够去投资，能够去分享，能够有慷慨这样给出去的心。三到六节有果断，在讲义上面有，就是说能够去果断，不要犹豫，不要再等那个风什么时候吹，等雨什么时候下，你又不去撒种。那七到十节更多对年轻人的一些劝勉，要积极勤劳去工作，要也能够享受生命，活在当下。但最后其实神都必审问，神都必会都会算账的，都要在基督台前去交账的啊、哦。所以大概有这样一个三段的一个分。接下去在第一节跟第二节，假如大家刚才看读经文的时候，其实这段的经文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解释。我在各位的 handout 上面有提到，就是说其实这好像是很多的谚语跟格言，我们不太容易去明白这个传道者他所要讲的一个意思是怎么样。但其实在犹太人，他当初对这一二节的解释比较是像做善事不求回报，好像就新约里面我们常讲的施比受怎么更为有福，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日久你必然会得到，有这样的一个意思。但大家也看到一二句从经文上来看是比较是一种命令句，他就希望读者你要怎么先施舍，你先给出去，然后后面才进一步去解释，因为怎么样世事难料，真的我们不知道，人真的是人有旦夕祸福，这也是就像说古时候这种天灾，最近也很多这个台风啊，又是 hurricane， 有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，以前古时候地方官就丢乌纱帽，因为怎么那时候人无知，因为人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。那在这个部分他有提到像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。在现代译本里头有提到这个水面哦，他的解释是像说我们做国际贸易海外这样运输的，有这种海上贸易，有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就好像说把你的钱投资在海外，分担这样的风险，也是你能够去给出去，有这样的一个不同一个解释。所以其实在注释书上有三种不同的一个解释，这边可以给各位弟兄姐妹做参考。那其实今天早上那个吴牧师在分享也提到像说这个仆人，那我其实也用到的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那个二十节，那个有三个仆人，所以有的拿了十锭银子他会去投资，然后怎么样，然后他的主人就跟他讲，给你，你有权柄来掌管十座的城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五锭银子的结果，一锭银子，挣到五锭银子，可以去掌管五座城。最后一个仆人，他的一锭银子怎么样，就包在手巾里头就存着。那他犯了什么最大的错误？就是神给他的一个恩赐，就是他的能力，他并没有尝试的去做。所以在这边的经文，其实你勇于投资跟慷慨分享，是整个从整卷传道书由上而下，是这样的去有这样一个平衡，这样的一个分析，这样的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哦，这样的一个看法。而且他这边也提到，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会临到地上哦。 那这种也有分家产，或者是像斯高本跟吕译本这不同的译本也提到说，你要把家业分给多人来管理，或将财富能够去周济，去救发穷人。所以大致上，传道书在这边所讲的未来的事情，真是无人知晓，你我也不知道。不管是现在人工智慧智能，他也不知道，人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控这样生命的一个奥秘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及时去做明智的一个决定，明智的决定。这让我想到，就是在97年金融风暴，可能大家的年纪大概都知道那样的一个事情。那个年代，95年到97年，我刚好帮香港啊，还有印尼啊，还有泰国的保险公司，那时候我们设计多货币的保单，因为那时候开始有点通货膨胀，所以他买当地的货币的话，他怕退休以后本来的退休金可能连一部车都买不起，所以那时候设计的保单，他的保险的保单就是怎么样，要能跟美金挂钩，还是跟那时候还没有欧元，跟法国的法郎，跟德国马克去挂钩。结果因为一个金融风暴，我们就看到说，当天他的那个泰铢他贬了17%，那是我们在印尼做的项目，他一年他的贬值，他的汇率就贬掉80%，所以就看到说这种世事的一个无常啊、然后你这样在分散风险的一种投资，其实你在地上的智慧，真的人的智慧有限，但是神既然给我们这样一个恩赐，或有这样一个能力，要多去为主做工。那刚才前面有提到，你要慷慨给出去。圣经里头最好一个例子，很好的一个例子，就是路加福音10章，大家也很熟的这好撒玛利亚人。因为他的给出去不是只有挂在嘴巴上，他这个爱是真的有行动。他怎么样？他上前去帮他包裹那个受伤的人，然后他又用把他扶上他的一个牲口，然后带到店里头去帮他去敷药啦，照顾他，又麻烦那个店主去照顾他，给他钱，还说假如钱不够，到时候我回来再把钱再继续补上。所以看到有这么多是一种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在爱主你的神，所以难怪后来这个耶稣也跟这个律法师就说，这样是才能够去承受永生。所以这种爱是要能够什么？是给出去，是能够去慷慨去助人，去明白神这样的一个旨意哦。所以在3到6节这边讲到，果断勿犹豫。像这边提到风，提到树哦，风满了雨要倒在地上，然后树啊、往南倒，往北倒。风然后这个风从哪里来，甚至骨头它是怎么长成，我们都不太清楚。生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个奥秘，不是我们能够测透的，也不是说我们就考虑这个什么都不做，我们就看天吧，看风吧，那什么事情都不做，这也不是神的一个意思。那我们就变成这样的一个过于谨慎，变成一种借口，你什么事情都不做，然后直到什么年纪大了，廉颇老矣，这个宝刀拿出来都生锈了，你也干不了活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就白白走了这么一遭。所以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假如我们在高速公路开车，你看到这个出口还有5迈怎么样，你会小心。但假如说这个出口你 miss 掉之后，下一个出口还有200迈。那你有感觉就不一样，你就特别 alert， 你会特别谨慎，就是说，那我这个出口该出不出，要不然犯了这个错，我的成本是怎么样，是很大的。我记得2年前我们回到纽约东岸去探望我们的 host family， 30年前去那边留学的时候，他招待我们，一直都在联络。然后那时候我们从纽约租了车开过，要往 New Jersey 去过那个桥，就你看，涨到17块钱。哎，这要不要过错桥？过错桥 U turn 再回来的话，你看那种钱，就是说你会特别去谨慎，因为跟你的口袋有相关，或者说跟你心所挂念的东西有相关的时候，你就会特别紧张，你会特别去审慎去做那样一个决定。这时候就像我们开那个车的时候，就哎，问你看清楚来，看清楚来，这个我们没有人想要负这个责任。走错的话，你这个来回花了30几块钱，就一个过桥费17块。那有个老牧师就说，人生有两大目标，一个当你竭力去追求你想要得到的，另外一个呢，你就去能够去享受你得到的。当然你在前面那个目标，或许神赐你智慧，你有那个能力，你容易达到。但第二个目标有时候真的是在神的手里，因为有时候他有办法去挣到那些东西，但是你是不是能够 欢乐，能够去享受那个成果。有时候人生苦短，那真的是也不是说你都能够去做得到的。所以在这边的话，人的智慧是真的非常有限。我们人算不如天算，早晚要撒种，这在这边经文里头就不断的在鼓励我们。好像昨天晚上我们在第三堂有学生组来，然后晚上送他们回家，送他回家，我们两个到家已经晚上11:30，那就说哎，今天早上11:30，差不多现在我们又在这边又能够跟大家见面。我们不是早晚撒种，但是我们感谢神有这样一个服事的机会。就因为刚才所讲，30年前我们的 host family 他就大老远从费城的北面开车来接我们去他们的教会去查经，有这样的一种就是福音一棒接一棒那样的一个感觉哦。然后在下面的经文，云若满了雨，便会降下甘霖。树倾倒在哪里，就存在这边。所以这里也是提到很多自然界的事情，很随机，我也没有办法去避免。就像昨天，可能现在还在蛮厉害，很多带岛都是这个香港、华南地区这个山竹这个台风，这非常的严重。然后当初在准备这段在这样的一个应用的时候，其实想到是8月24号，我们在山东那边寿光。有3座的水坝因为放水就淹掉了50多个村庄。其实小时候我们在台湾也很多台风，你有时候你要期望这个管理这个水库的，他我今天水放掉就雨不来了，到时候我也被骂。然后今天我留半个水库的水，就雨来的又太多就满起来，那怕溃堤，我就要只好放水。所以真的人的智慧有限。当初发行我们那个像 IBM 在研究这种超级电脑，最早用的就是气象，就因为要分析这个。但是你发觉这么几十年下来，其实人对这种天的理解还是这种可能万分之一，还是非常的渺小，都是在神的一个掌控当中。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一个有限跟自己的一个不足的地方。那一个很熟悉的，在2011年，日本有那个大的海啸。那其实在之前他们日本的预测就觉得会有这种海啸，他花了很多的钱在海底63公尺造了很大的堤防，但是海啸来了之后一样七零八落，被冲得破破碎碎，80%的那个堤防都坏掉。这个我先打出来，这个是新盖的，你看那个堤防有多高，高的跟那个轮船一样高的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一种堤防。所以他又花更多的钱盖更高的万里长城一样，一个是一个公交车的好几倍高，这样来预防。但是你看到它的果效呢，就在9月4号日本台风来一样是很大，它的那个高度是一般的那个船那个堤防可能15倍高。所以想说你人要去抵抗自然不容易，但是更显出我们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微小。就像说我们旧金山有地震，9月7号北海道那边也有6.7级的地震，很多这种大自然的发生其实更让我们有时候人有时候很骄傲，我有科技，我可以控制很多的一切，我希望能够去预测未来，我希望能够去怎么样延长寿命。但是就在这个当下就发觉啊，人真的很渺小。你就感谢造物主他的这么伟大，他是创始成终的神哦。好，我们回到经文，在下面这个，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这就像约伯记36:29有说到，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？真的这种大自然让我们非常感觉到自己的一个不足。所以当我们在有限的一个条件里头，的确我们有智慧，我们有专业的知识，我们可以帮我们自己做一些人生的抉择，或是投资的抉择，或是各样为了家庭为了企业的发展，我们做很多的 decision。 但是你在尝试你要出手的时候，你必须要能够忍受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好像鼓励年轻人他要能够吃苦，第一份工作有些第三堂年轻人工作了一个月不到他就不干了，他受不了那个气或是怎么样子。但我们感谢神，3个礼拜前我们伯特利很多大哥哥大姐姐来我们那边分享，对他们很有鼓励。他们事后就说， 的确，这个从老板的角度看，跟我们做第一份这个权力的这个角度看，真的差很多。他如果早点听到的话，我那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血气，就说不干就不干。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经验分享，在团契里头，在教会里头，真是一个很美的事情。我记得刚才提到89年那时候我们在费城留学，就是去这个The Tenth 十阶教会，也很久没有回去。然后三个礼拜前刚好祷告会跟元长老分在，他说他偶尔会去听费城十阶教会的那个网络，他网上有讲到哦，十阶教会，哎，我以前带了 Tens， 就是你看，哎，就是同一个教会。然后那同一个教会更奇妙的是，我就上他官网，我很久没有上他网站，就查到他那个长老 Bill， 就是以前带我们国际学生的这30岁的一个小伙子，然后他现在已经是这190年老教会的长老。然后那时候他带我们的时候，就是说你们来周五晚上来聚会，那时候他也在上班，代职在侍奉。他说我们这个就口号 Triple B， 对 ，Bible Study， 吃完了吃 Burger King， 然后是 Bowling 打保龄球，哎 ，Triple B。回想到我们的6611，哎，我们也不输他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口号来激励这些年轻人。以前就礼拜五晚上，我们大家就去那边去查经，那真的就是这种福音接一棒，一棒接一棒。那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去服侍人，或者说各位有空可以到礼拜六晚上来关心一下年轻人，我觉得这是为主在做工。因为曾经有那么多人对我们那么的好，把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来分享给我们哦。然后在第三节跟到第六节，这是分段的第二段哦，讲到要果断啊，不要去犹豫，因为风从哪里来啦，像骨头怎么长成，我们可能都不知道。就好像天上飞的麻雀，我们地上的野地的百合花，神都是看过的，我们头发神都数过，但是我们自己人都不知道这东西，我们岂能够了解神的一个作为呢？所以在第11章这边，其实已经出现过了4次，你就要看经文，4次的你不知道，就是我们人不知道的。在第2节有一次，第5节出现过2次，第6节有一次。所以传道者他不断的来提醒我们，真的，我们必须要接受自己的局限，我们是有 limit， 我们不是什么都知道，有时候。所以你不要空等这个时机的来临，就是哦，我在等这个好风好雨，我再来撒种，再来收割。你必须要怎么样把握时机？就像希腊文的 kairos， 你要把握这样的时机。查了一下，光新约里头这种把握时机就出现了85次。所以神的话语真的是不断的在激励我们要把握当下，要利用神。要把握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能力，这样一个智慧，能够专心来耕耘，也能够去用心来施舍，来在日光之下把这样的一个成果交给上帝。因为这一切我们知道的，能够做的是这些，至于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清楚不明白，刚才所讲那是奥秘，那个奥秘其实是在神的手里头，那是由神他来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情。美国神学家尼布尔还有这样一个祷告可以跟大家分享，他求的是主啊，求你赐我平静，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，也求你赐我勇气，去改变我能够改变的。还有一个很重要，求你赐我智慧，去分辨什么是能够改变的，什么是不能够改变的。我们在祷告，在求寻求神，要寻求神的旨意，而不是说把自己的 wish list 啊放在神的那个清单上面，那求神他来实践。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出来的，我们是受造物，我们必须要以去揣摩，去明白神，以神为中心的时候，那我们当我们在高山低谷，才比较容易去听神的一个带领，去能够去学着去依靠神。这是我觉得这样一个很好的祷告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神的一个智慧来求，来跟神一起来同工。然后在第6节这边，他也提到早上跟晚上，刚才有提了，我们要把握时间，把握这个时机。晚上你看，早上要撒种，晚上呢也不要歇手，也不要停，因为哪一样好我们不知道，有可能神的祝福两样都很好，早上撒晚上撒都很好，重点是要你要积极，有那样一个态度，然后不断的去勤劳，去为主来做工。其实这样讲究时机， 对我们最贴切的最常发生就是你去 parking 的时候，你在 supermarket parking， 你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来得巧不如什么，来得刚刚好。你早到十秒钟，就人家车还没有退倒出来，那后面的车就截取了。你晚到十秒钟，前面车就进去，你来的刚刚好，你到那边他刚好就出来。所以说这种 timing 不是你我能够控制的，但是神有那样的一个预备的时候，你就感谢神。我觉得这是一种你在生命中，你在生活当中，你就能够时时去经验神的一个部分。那在生命记29:29也提到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哦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。所以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有限，是神愿意跟我们显明的。那很多的我们可能不清楚的事情，我们自己就凭着信心为主摆上。就像说前面第一段经文就讲，积极的把粮食撒在水上，积极的殷勤的去撒种，为主来做工，不要一天到晚就看风等雨这样子，然后望着云，然后是不是快要下雨了，然后就不撒种不收割。那其实上帝有他的计划，神有他的一个美意，要信靠上帝来带领。这个就像马太福音20:1-16，这也是另外一个葡萄园的比喻。今天早上吴牧师也分到，他也提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葡萄园的比喻。有人很早进去工作了，那有些人是呢比较晚进去工作，发觉后来给的工资是一样的。那其实这个主权是在神，或者讲这个例子的话，这个主权是在这个主人。那我们在读这个经文，好像很容易就把我自己的价值摆进去，有自以为意，这样好像不太公平。但其实真的，我们只是受造物。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不要去操练我的论断，不要去操练我的抱怨。更重要是能够去体察神的一个主权，神的一个权柄，能够尊主伟大，能够跟着神去走这样的一条属灵的一个道路。然后这张图大家想，这蛮压抑，怎么有？这是那时候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刚好北京有一个中非览，因为那时候非洲一些友邦国家到北京去谈，那你知道怎么国内政府的这个就能够整出一个蓝天白云，整个长安大街都交通管制，然后就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。但让我回想起很多年前，我那时候还在北京工作，有一次要到上海去讲标，那我们就是大家加班加点，周末都在讲标，那在准备，礼拜一大早飞到上海虹桥，一出来机场都没有人，发生什么事情？上了延安高架也都没有车。今天上海什么电话响起来了，一接今天上海放假，为什么放假？今天什么日子？什么都不是。只有一样，上海有个什么上海合作组织，国内只要有一个特殊组织基于国家安全啊，全市放假。所以临时多了一天，我们就在饭店里面就去准备明天要讲标的事情。所以你在很多事情上的预备也好，不管是这因为国家的干预，还是说因为天气这种天灾人祸等等，其实你会发觉，就是说你很多事情要凭着信心去做，那你尽你一己的一个你这个本分，但至于说它的结果怎么样子，我们只能说交给神来带领。然后7-9就更多是对年轻人的一个劝勉，对年轻人的一个劝勉。我们看到7-9这边，他论述在日光之下呢，这段经文，在吴宪章老师，就是我们芝加哥三一神学院旧约博士，台北那个华神的教授，他提到说，这有点像形容今朝有酒有酒今朝醉，因为一直到了12，其实下礼拜立章老也会跟大家分享。到12，他把这个日光之下的将来呢，就慢慢会转换成让读者去思考，人在夕阳的时光啊，像我们到这把年纪，我们就要怎么样积极的去面对。你在这个第11章跟12章之间，就有这样的一个内容，在这样的一个在转环的当中，我们看到第七节。光本是佳美，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。所以看到这个光是表示上是生存，日光是一种希望。所以大家看得出经文来提醒我们，日光跟这种 这种光对我们的重要，就好像说到了一定的年纪，我们看书可能要用，比如说老花眼镜，要用读书镜啊，讲好听用读书镜。开车的时候，你当然要太阳眼镜来保护。那晚上开车可能还加个80度啊，因为这样比较能够看清那个对方的，看清那个路标等等。所以还有一个晚上我叫做夜视镜，好，不同的眼镜。所以你人要有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视力，这样眼光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何况是当我们要去追求有一个属灵的眼光，能够体察神的一个心肠，要去亲近神，要去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我们会常说，你要祷告，要读经，要团契，要稳定的聚会，要有敬拜。那当然也要能够常常上主日学。所以下一个课程的时候，也希望各位也能够踊跃来参加主日学。对，今天那个教育部也要开这个同工会，希望如何去鼓励肢体们弟兄姐妹们来参加主日学。我觉得能够这样子一个尾声的一个服事，大家能够彼此的交通分享，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恩典，以致我们能够怎么样啊？这边有讲到快乐多年，能够欢欣愉快。我们在快乐的时候，你要享受当下，感恩赞美。那当然经文也提到，这个黑暗的日子是指比较年老，年纪大了，或是接近比较年纪大的时候，或者是说将来所要来的都是虚空，因为生老病死它本来就是人生必经的道路，总有一天等到你，总有一天等到你回天家的时候，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是长生不老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，诗篇39篇的第五节就说，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，真全然虚幻。然后箴言16:9提到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箴言21:30，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，得胜乃在乎耶和华。我们看到这为耶和华，这在乎的是耶和华这样的一个主权。其实在我们的第11章里头，整个的一个思路里头，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要知道主权在神，主权在神。然后我们只是在地上尽我们当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能力，能够来为主 来做事。那对年轻人的劝勉，他第9节就提到，进一步来提，你幼年的时候要怎么样，要快乐，要心要欢畅，心所愿行的，眼所爱看的，你就要活在当下。因为你年纪轻，像我们第3堂这些年轻人30岁不到，他要 hiking 要爬山，蹭他就爬上去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爬北京的野长城爬上去 OK， 但是这个腰酸背痛可能就2个礼拜。到了一定的年龄，我们到海外去短宣，我可能带的药包也蛮大的一个药包，你又怕这个皮肤敏感，又怕这个鼻子过敏。对，那时候我们去南非短宣，就带光带一些战备药品就带了一堆。那你只要是20-30岁，年纪轻轻能够为主做工，你可能就不需要带这么多的一个药品。所以，那你看这些年轻人，他们吃的 all you can eat 的 buffet， 他吃很划算。我们呢，我们只能说很客气说，我们吃精致一点，我们单点就好，因为你怎么吃也吃不回那么多东西，吃多了你体检又破表，又这指标又不好看。所以真的是人生有梦，逐梦踏实。我们会鼓励这群年轻人，或是我们回想起来，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，是不是能够及时行乐？这边所讲的幼年时当快乐，心所愿行的，眼所爱看的，其实你要活在当下。但是这边经文马上就有讲到说，因为怎么样，神必有这个算账的日子啊，神必审判。所以鼓励年轻人，他能够及时行乐，但是他心里头也必须要有神。就是我们在圣经里头有点平衡，他有这样的一个 balance， 让就是说你该做的要做，但是你心中要知道真正掌权的是那位神，而不是按照我年轻，我风华正茂，我是青葱岁月，我爱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那这样的话，可能他不懂得去把握他的时机，把握他的当下。就像有些我们在第3堂一些年轻人，他们有了小孩，就可能 聚会就比较困难一点，因为小孩 baby 还这么小，然后 baby 稍微大一点的，那该可以回来稳定聚会了。我现在开始这个周末带 baby 去 Hawaii 去玩，过两个礼拜，这个月他又带 baby 去 Tahoe 哦，第一次去游泳去什么，看他朋友圈放的都是这样。那你什么时候能够稳定聚会？可能就等到这小孩再大一点，那大一点，每个阶段其实有每个阶段不同的挑战。我们就看到大家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，所以。这边有一段经文，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，大家很熟悉，因为凡世上的事怎么样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当然，我们在世上的工作，我们也很容易受到世上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些影响，我们常常会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，以致我们的很多价值观可能不讨神的一个悦纳。所以，不只是在周日当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希望到周一我们上班回到职场，或是我们回到家里头，也能够学习我们在圣经里头的一个教导，主日信息给我们的一个劝勉，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有爱神爱人这样的一个生活。然后第七节跟第九节这边下一个 slide 就是说，上帝必审问你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要按人的行为施行审判，人也要向他负责跟交代。这其实已经回应到第十二章的传道书，下礼拜会跟大家做分享的。然后在罗马书新约罗马书的二章六到十一节，他也说到，就是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所以神他是会审判，神会按照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事情，当然有一天。到天家，我们在基督台前，你要交账，我们要交账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个，不管是你在地上跟神一起的同工、荣耀、尊贵，还是说我们就是没有在做工，把那一定的银子就包起来，就埋在土里，还是就放在口袋，你没有去适当的去投资、去为主做工的话，那我觉得是比较亏欠。第零后。五章十到十一节，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，说：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；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，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。所以，我们巴不得。这样的经文不只是提醒我们，而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去学习，能够去实践。然后在第十节的地方，他也提到对年轻人的一个劝勉，对年轻人劝勉。第十节这边，其实在最后一节，他发觉这些年轻人可能会有这种劳苦愁烦，以致他内心有不良的一个影响，对愤世嫉俗会有一些抱怨，然后。对一些邪恶，以致你我们知道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这边的一个邪恶对肉体有不良的影响，对情欲啊物质，他这边可能受到这样一个捆绑。所以说，传道者在这边来鼓励年轻人，就是说你必须要把心里头这样一个悲愤给他拿掉，然后贪爱世界的心你必须要把它拿掉，因为这些都是虚空，这些都是虚空。那在这个部分，我不知道。多少人在国内有用过什么滴滴顺风车？那他上个月曾经出了一个事情，就是有点像美国 Uber 这样的一个，但是后来是我们有神学生从国内来，他跟我们原来说，滴滴顺风他的一些广告其实是很暧昧的，他很暧昧，他说早晚都是你的，十分钟换，其实他的广告我不要去念那个词，但是他提醒了我们之后才，原来他里面的很多广告是把他。标榜说你搭我这个车，这是一个隐秘的空间，有些事情是可以在里面，它是鼓励你发生这个事情在里头。我们很 surprise 会有这样的一个企业在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包装，但是它可能就迎合那个它所谓的那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价值，以致很多很充满暧昧性的一个广告它就引发犯罪。所以上次也有一个女性在里头就被强暴被奸杀，那当然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它发生，但是我们就看到有些地区它就不断的，你说是假疫苗也好，假奶粉， 它不断的会去发生。所以这个世上很多这个世上的价值观，世上假如说他不认识神，他做出来的标准就很容易就会有偏颇，以致因为他们怎么样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神必审判万事，神是会做最后的一个审判，有天我们会去见神，但是那群他可能不认识神，或者他心中是昧着良心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那真的就真的是很抱歉，我们为他而感到可惜。所以在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去怎么讲，你要能够想说，假如说今天他有福音，今天假如能够福音能够传给他，或者说他能够学习有基督徒的一个样式，那这样的话是多么蒙受一个祝福。箴言，这我刚才有提到说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所以重点是在说，我们是不是有那样一个顺服神的一个心，而不是把自己的一个判断，或自己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成长，我来筹划我自己，我不是没有去寻求神的旨意。在我们的职场，在我们的工作，在我们在家庭里头，甚至说在对儿子儿女的一个教育上面，其实很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学着去学习像阿巴父天父爱我们的样式，我们能够去把他爱得出来，但真的是靠我们自己做不到，我们自己会有血气。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在第三堂分享的是，这个圣灵酒果、圣灵 果子里头，哎，仁爱，你要如何爱得出来？我们弟兄姐妹在职场的一个分享，那真的你碰到真的很难搞的这个猪队友也